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整个人已经坐在书桌前了，或者是办公桌前了。
准备要开工的那个状态。
对，就是电脑荧幕的光都已经打在脸上了。你本来准备要回一封已经在信箱里躺了2天的信，或者是说要打开一个极度重要的工作档案。
就是那种不能再拖的档案。
没错，然后你的手都已经握在滑鼠上了哦。大脑也发出了那种"好，开工"的指令，结果就在你要点击下去的前0.1秒，心里突然冒出三个字，
等下。
真的就是这三个字，等下。
这个瞬间真的太经典了啦，而且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通常伴随着一种，极度自然，甚至你会觉得理所当然的节奏。
对。然后下一秒，你整个人就顺势转向了。你就会跟自己说，我先去厨房装备温水好了，或者说我先去上个厕所准备一下什么的。
或者是摸一下旁边的东西。
没错，走回来的路上就顺手拿起手机，想说，看一下有没有重要讯息。滑个2下之后，坐回桌前，眼睛一扫，又觉得，哎，荧幕旁边这叠废纸好像有点碍眼，我先整理一下桌面好了。
把空间净空，等一下比较好做事嘛。
对，就是这个借口。所以今天我们梳理了你交给我们的这一大叠笔记和资料，看着你在里面写下了这无数个等下的挣扎，我们今天这场讨论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来拆解这个看似无害的日常切片。
其实"等下"这三个字听起来极度普通。在那个当下，你甚至会觉得它充满了自我照顾的意味，非常合理啦。
听起来很无害啊。
但我们今天要一起看懂的一件事，就是那些最终把你逼到角落，让你痛苦不堪的巨大拖延，其实全部都是从这三个字开始发芽的。
可是等等哦，如果我现在看着你整理的这些笔记，我心里一定会立刻跳出一个极大的自我辩护。
你会怎么说？
我一定会强烈抗议说，可是我说等下，是因为我现在状态真的不好啊。我可能刚开完3个会，脑袋整个是当机的。我这是在照顾我自己，让自己喘个口气，休息一下，等状态恢复一点再做。这样难道错了吗？
这个辩护真的非常真实，而且力量非常强大。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语境里面，我们其实都很渴望，也很需要所谓的照顾自己。连管理的技巧也不会教你怎么把自己逼成一个超高效率的无情机器。
我们不走成功学那套啦。
没错，我们只有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帮你看懂一个机制的运作。也就是说，拖延不是休息，它常常只是在帮你先止痛。
哇，拖延不是休息，只是先止痛，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有点刺耳哎。
是会有点不舒服，但这是看清真相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大脑里自己自导自演的老骗局给拆了。帮大家彻底看懂所谓真正的休息跟拖延式止痛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对，我们要先从一个最核心的矛盾来推动这个逻辑。你想想看哦，如果拖延到最后，注定会带来极大的痛苦。
像是赶死线前那晚的心脏狂跳啊，或是胃痛什么的。
没错，还有事后那种强烈的自我怀疑。既然都会这么痛苦，那我们为什么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选择它？
哎，这个真的是个好问题耶！我们大脑又不是坏掉了，对不对？我们理智上完全知道事情最后还是得做，那个死线就明晃晃的挂在那边呢。为什么当下退后那一步，轻轻说一句"等一下"，心里还是会涌上一种"呼，好险"的感觉？我们大脑到底在贪图什么啦？
其实关键就在于大脑对于威胁的判定机制。当你要去碰那件麻烦事的时候，事情一靠近，你身体里的压力阀门就会瞬间打开。
压力阀门？
对，而且请注意哦，这种压力绝对不是抽象的，它是极度具体的生理与心理反应。
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比如说，你怕自己一动手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写不出好气话。
哦，怕自己能力不够。
对，或者你怕面对那件已经拖了3个礼拜的案子所带来的那种羞愧感，又或者你怕一开始了就不能再假装这件事还没发生，你必须为结果负起责任。
所以这其实是面对现实的恐惧。
没错，在心理学的机制里，这就是一种微型的生存威胁。你的大脑侦测到这个不舒服的情绪，警报器大作，它立刻就会想要去寻求一个逃生口。
哦，所以他就在找哪里可以逃。
对。而在这个压力最高涨的瞬间，只要你心里冒出一句 明天再说，或是我先去装杯水，警报器就会瞬间解除。
那股紧绷感真的会立刻掉下来耶。
没错，会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手离开滑鼠转身去倒水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在买时间，我们花费未来的代价买到的是大脑里那种立刻松一口气的感觉，我们是在买情绪的降落伞耶。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大脑是一个极度追求短期效益而且非常会学习的机制。
他学到了什么？
他会默默把这个捷径磕进神经回路里。他会觉得说，哦，原来当不舒服的感觉涌上来时，只要我往后退一步，就会立刻变得好过。
哇哦，这就是拖延最迷人也最危险的陷阱啊。
真的，他连半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但他超级会止痛。只要你一退，那一下紧绷，那一下烦躁，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立即见效的止痛药，说真的会让人上瘾了。可是这就衍生出一个很难分辨的模糊地带了。
嗯，怎么说？
既然不论是去睡觉还是去滑手机，都会让我们觉得松一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分辨自己现在是真的在照顾自己在休息，还是只是在逃避，在狂吞止痛药？
这个界限确实很模糊。
对啊，如果我很累，难道我不能去洗个澡吗？
这里就是我们最容易卡关的地方了，也是我们必须建立的一套辨认机制。真正的休息，它的核心特征在于，做完之后，你整个人会变得比较稳。
稳？怎么定义这个稳？
稳的意思是，你的身体和脑子是真的有在恢复能量。当你休息完，重新坐回桌前，去碰那件麻烦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比较能承受那种微小的焦虑感了，
就是血条有补满的感觉。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的休息是不需要靠否认问题来成立的。你可以坦然地把事情放下，说我现在要关机两小时，然后安心地去睡一觉。
不需要靠否认问题来成立，这句话完全打中你在笔记里写下的一个超级精准的生活场景。
你说哪一个？
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是在进行拖延式止痛，会是什么画面？你以为你在休息哦？你说，哎，我先去吃个饭好了，吃饱才有力气做。结果你走在路上，或是坐在餐厅里，那件事其实像个背后铃一样一直跟着你。然后你觉得，那我先去洗个澡转换心情好了。结果你站在莲蓬头下，水哗啦哗啦的流，你的脑袋也在哗啦哗啦的转着那件没做的事。
真的，洗澡本来应该是放松的，但在那个当下，热水根本洗不掉你心里的焦虑。
对，你看似整个人陷在沙发上滑手机，看那个搞笑影片，你嘴角甚至还在笑哦，但你心底深处其实一直有一个极度清晰而且冷冰冰的认知，就是有一件事正被我非常用力的、刻意的挡在视线外面。
其实你根本没有在休息。
没错，你只是在消耗极大的精神力气，去假装没看到它而已。
这个状态我们可以借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这就像是你肩膀肌肉严重发炎了，你却只在上面贴了一块凉感止痛贴布。
啊，那个凉凉的贴布。
对，刚接上去的那五分钟，凉凉的，好像舒服一点，不痛了。但如果你把这块贴布当作治疗，继续去忽视它，底下真正发炎的肌肉不仅没有修复，反而会因为你的轻忽而恶化。
所以治标不治本了。
拖延式局痛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当下感觉到的放松是不纯粹的，里面永远掺着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与自我批判。
那个放松真的是有杂质的，所以我们帮大家厘清一下，真正的休息是为了让你充电，让你比较回得去面对事情。
嗯，让你更有力量。
但拖延式的止痛，目的只是为了让你暂时感觉不用回去。这其实是一种把人悬在半空中的状态呀。
悬在半空中，这个形容很好。
对啊，你既没有在前进做事，也没有在后退休息，你就悬在那个不上不下的地方。说真的，悬在那里维持假象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比你直接卷起袖子痛苦的开始做还要累上好几倍啊。
悬着绝对是最耗能的状态，因为你的大脑等于是在背景程式里一直开着那个档案，持续吃掉你的记忆体。
电池一直掉了。
没错，而且止痛药总有退效的时候嘛，当那个 等一下的时间额度用完了，你终究还是得面对，
迟早要还的。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动力了。既然悬着这么痛苦，大脑为什么没学乖？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明明只打算逃避五分钟，最后却总是变成拖延了整整三天，甚至是一个月？
真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啦，常常会在心里自我安慰说，哎呀，我就只晚个一天嘛，反正今天做跟明天做事情还是那件事啊，难度又不会增加，晚一天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这种逻辑听起来天衣无缝，但事情真的还是那件事吗？
这就是我们在拖延的过程中最容易看漏的盲点了。事情本身的客观工作量或是客观难度确实没有变大。
字数还是那么多，
但是你跟事情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变质了。
关系变质了，这什么意思？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第一天你收到一封需要回复的信，那时候它就只是一件稍微需要动脑的普通麻烦事，
就是一封普通的信。
但当你因为不想动脑把它拖到第三天甚至第五天的时候，它在你的心理层面上就不再只是一封信了。
那它变成什么？
它亦变成了一封带着极度尴尬，需要你先低头解释为什么这么晚才回的炸弹。
哇，天哪，这真的太赤裸了啦。本来第一天回信，开头只要轻松打一句，你好，关于那个专案的想法如下，结果拖了三天之后，信的开头变成必须写，真的很不好意思，前几天因为外务比较繁忙，漏信了。
其实对方可能根本没在催，
对，但这封信里面已经开始混进了心虚、内疚，还有一种强烈想要钻进地洞里的不堪感。本来只是一点点不想动脑的不舒服，现在连我是不是个很糟糕、很不专业的人这种巨大的自我怀疑都粘上去了。
这就是拖延机制中最可怕的心理转折点，请你仔细观察这个变化哦。昨天你拖延只是为了单纯避开开始做事之前的那一下烦躁，
就是逃命那个烦而已。
可是今天你再次选择拖延，你其实已经不是在避开事情本身了，你是在避开昨天那个逃避的自己所留下来的羞耻感。
天哪，这完全是一个会自我繁殖的恶性循环呢。所以我们以为把问题丢到明天，问题就会乖乖待在那边等我们。对，问题是在那里默默生利息，他带着厚厚的黑色的情绪利息回来找你了。我今天不碰他，我以为我赚到了这24小时的轻松，其实我只是把今天的一点小刺留到明天变成一根会刺穿自尊心的大刺。
没错，拖延从来没有真正把痛苦拿走，它只是透过时间的延迟把痛苦换成了明天更厚更重的一层痛苦，
越拖越痛。
这就是为什么一件本来只要半小时就能解决的普通公事，会因为你一再的退开，慢慢变成了一个带电的怪物，最后你连看一眼那个档案名称都会觉得呼吸困难，一碰就痛。
那这就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防御机制了，当我们反复掉进这个带电的循环里，而且利息越滚越大的时候，人会怎么办？我们的大脑不可能一直承受这种自我贬低啊，不可能每天承认自己很废吧？
当然不可能。
我看这些笔记里，很多人拖到最后都会开始发展出一套非常精致的说法来合理化这一切的行为。
大脑的自我合理化机制是非常高明而且隐蔽的，当我们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就会试图去解释问题。
对，例如我就常听人说，或者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催眠自己了哈，就是说我现在状态不够好，这种重要的企划案不能草草乐事，我要等周末有一个完整的下午泡好咖啡再来好好做。
听起来很讲究品质。
或者是另一种更常见的，而且讲得更理直气壮的，他们会说，哎呀，我就是那种一定要有死线压力，肾上腺素爆发才做得出来的人啦，我天生就是压线型选手，这就是我的工作模式。
这些话之所以这么有欺骗性，这么难以戒除，是因为他们里面都掺了一点点的真。
什么意思？
你可能真的觉得最近睡眠不足，很累，你可能也真的是一个对品质有要求，希望把事情做顺的人， 但拖延的机制偷偷把这些其实很无害、很正当的想法扭曲并拼凑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结论。
什么样的危险结论？
结论就是，既然我现在的状态不够完美，既然感觉不对，那我就绝对不要开始。
哇！
他把你对完美的渴望变成了拒绝行动的借口。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荒谬的结论精美地包装成了自己的个性。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坚持品质，以为这条拖延的绳子是一条保护我们的安全带，
把逃避当成了原则。
对，我们深信只要等到那个传说中完美的状态再出手，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表现，保护我们不要面对失败，不要对自己真实的能力感到失望。如果我最后一天才做，做得很烂，那不是我能力不好，是因为我时间不够。
这种心态就是终极的陷阱。真相是，你根本没有被保护到，你只是被困在同一件事的旁边，困得比谁都久而已。
真的困很久。
而且你待在那个悬着的状态越久，那件事就越像一个不能碰的禁忌。你把逃避不舒服这件事深深地误认成了你的个性。
所以当我在笔记里写下我天生就是会拖延的人，或者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这句话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真相其实比你想象的简单很多，也比较能让人真正松一口气。你不是天生如此，你的意志力也没有比别人差，你更不是什么无可救药的压线型选手。
那我是什么？
你只是一次又一次在那个微小的不舒服感觉涌上来的时候，顺从了大脑那个看似温柔的提议，也就是先拖一下没关系。那只是一条你因为走过太多次变得太熟练的老路而已。
就是一条习惯的路。
没错，那是一种行为模式，但那绝对不是你的本性。
呼，听到这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讨论真的是在拆解一个巨大的心理魔术。如果你现在正听着我们的声音，我们希望你先深呼吸，跟着我们一起把肩膀放下来，松一口气，
先让自己放松一下。
如果你心里刚好有一件一想到就觉得胸口闷想要逃的事情，甚至你现在就正在逃避它的路上，我们希望你知道，这不代表你没救，也不代表你这个人有什么性格上的缺陷。你真的不用在听完这些之后立刻转头开始狠狠地责备自己。
绝对不要责备自己，因为羞耻感只会驱动下一次的拖延。你只是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脑设计的很精密、很符合生物本能的陷阱里。
就是那个把止痛药当成盔甲的陷阱。
对，你把短暂的止痛药误认成了保护自己的盔甲。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把这一切的机制、利息还有谎言全部拆解开来，是因为当你看穿这只是一个老旧的陷阱时，这个陷阱就会开始失去它催眠你的力量。
我非常喜欢你刚才这段话的逻辑，因为看穿机制的运作就是夺回主控权的开始嘛。这种自由不是说你听完这场讨论从明天起忽然就变成一个超有纪律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的高效机器人，
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啦。
对呀，我们又不是机器。
真正的自由是从你不再相信拖延是在帮你的那一刻开始的。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当你下次又认出心里那个声音说等一下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在心里笑一下，告诉自己这不是在照顾我，这只是那个老陷阱又把自己包装得很无害而已。
没错，所以在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拆解即将收尾的时候，我们不打算丢给你任何条列式的时间管理守则，也不要你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发誓说我明天绝对不再拖延了。
这种发誓通常都没用，
因为那种靠着听完内容一时热血涌上的宣誓通常撑不到明天的太阳下山了。我们只希望你带走一个极度简单但非常有穿透力的问题。
当下一次那件让你头痛的麻烦事又靠近你，你坐在电脑前或者拿着手机准备划开社群软体，心里又自然而然地冒出那句熟悉的等一下晚点再说的时候，请你在心里先停个两秒钟，轻轻地不带批判地问自己这一句，
我现在是在休息还是在止痛？
就只是问这句就好。
而且你可以顺便把这个念头稍微延伸一下，这也是我们想留给你的最后一个思考。
嗯，一个很值得想的问题。
如果你因为害怕那一点点的不舒服，连真正放下防备好好去休息一场都不敢，只能日复一日的悬在那个耗能的半空中，那你省下来的这些力气到底是要拿来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呢？